大家可能听到 AI 这个词就会觉得它的门槛高，但实际上真正门槛高的事情已经被人家就是做成了一个 app， 我们现在就是作为使用者来讲，只需要把它使用好就行了。
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叫做 AI 解放生产力，就是给普通人或者是不懂技术的人也可以有很多去深刻参与到 AI 的一些方式，去跟上这个时代的浪潮。我觉得确实不懂分享的这一段，就让我很直观地感受到了这一个点。
在这种方式的这个运营状态下，我的整个的这个收益值，8月份是2万多，9月份直接翻了好几倍。我9月份应该是有17万，然后到10月份也是有5万多的收入。
如果你想把它当做一个副业，每天只能投入大概2到3个小时的时间，可能你一个月就能增长几千块钱的一个这个情况。如果你当做一个全职，可能过万；如果你当做创业，可能你可以有更多的收入。这个可能就需要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制定不同的标准，而不是抱有过高的预期。每个人都想当大博主赚几百万，那是不可能的，不现实的。在前途未知的职场轨道以外，寻找野路子的搞钱旷野，希望陪每一个爱折腾的年轻人先找到100万。欢迎来到满地找钱，我是今天的轮值主播四子妹妹。今天非常开心，邀请了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99年的小朋友，应该也不能说是小朋友，可能他在他的专业领域呢是前辈了。想找他来聊这些话题的原因呢，是因为最近小红书经常会给我推很多那种应届生秋招您 offer 的话题，感觉可能也是到了年关的时候，大家都会比较焦虑，可能指望着节后回来继续备战春招，感觉现在就是一个供需严重失衡的一个就业市场，这个冬天的寒意笼罩着每一个人，大家都想求稳，想着先找个班上。然后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小助手钱钱跟我们说，就是我们有听友来毛遂自荐，然后呢，他是99年的应届毕业生，但是他放弃了年薪25万的大厂 offer， 而选择创业 all in AI。当时他还写了一个3万字的那个长文，复盘他的成长经历，认真看完了他的整个故事。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们听友群真的是卧虎藏龙，所以就邀请他来我们满地找钱，来跟大家做一下简单的分享。我们也会把他的这个长文的故事到时候放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大家感兴趣呢也可以去看一下，写得非常非常的好。话说了这么多，让我们先邀请不懂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好的，好的，感谢四字啊，很荣幸接受我们满地找钱的这个邀请。我接下来做一个这个简单的这个自我介绍，我的网名呢叫不懂。然后呢，为什么叫这个网名呢？我是一直以来就是秉持着这种不懂就问，然后不会就学的这种心态。我目前的话，99年嘛，刚毕业，我当时还拿到了一份不错的这个 offer。前面这个我们的四字已经向大家介绍过了，那我后面还是放弃了这个 offer， 然后现在来做 AI 写作的这个变现的一个项目，也是感谢各位这个听友能够听到我的故事，其实我也很开心。对，这个是我的一个简单的这个自我介绍。
好的呀，感觉不懂真的是太谦虚了。然后我先来替大家来问一下，大家可能听到这里比较好奇的一个点啊。就是我看你的个人故事里面其实有提到，你当时在求职的时候还算蛮艰难和折腾的吧，因为就最近这几年的就业市场，不管是校招还是社招，都其实觉得会难度很大嘛。你能先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你当时的一个这样的求职经历吗？给大家也一点点就是共鸣啊，或者鼓舞。
可以的，没有问题。我先说一下我的这个个人背景。我的本科我是学的化学，我的研究生我也读的化学，网上都会说它是天坑的专业，
生化环材。
对对对，生化环材四大天坑嘛。我当时说实话，我自己找工作的时候还是不是很相信的，但是真正当我开始找了之后，我发现如果说要找我们本专业的，实际上呢还是有一些工作可以找的，但是呢我个人就觉得我是不适合做我这个本领域的一些研发呀，或者说做一些本领域的一些生产。然后呢，我当时选了个什么方向呢？就是我自己就想去干销售。然后销售这个事情的话，如果说你抛弃了你原来的这个专业的所学，转向去做这个更加大而泛的这种通用技能的这种岗位，那你的竞争就会更加的激烈。所以呢，我当时秋招的时候，实际上我总共是投了有 100多家公司。我基本上我看到这个公司之后，我可能都要把我的简历针对这个岗位再重新改一遍，然后我就改了20多版简历，就每天都在不断的投，每天都在不断的去面试，或者说每天都在不断的改简历。当时的这个时间大概是9月份到12月份，基本上3个月，每天都是这样的情况。我只有通过这种海投的方式，最后才拿到的2个 offer 吧，这2个后面都被我拒掉了。
哇，我刚刚听你分享求职的那段经历，就让我仿佛一下子回到了我21年的时候，距今已经过去了4年。当时其实我也投递了非常多的公司，感觉就面试面到最后都有一种不管面试官问什么，就是我口里都会自动，就是那种 AI 智能，你知道吧，真正的人工问答系统。可能听到这里也有很多听友朋友会产生一些共鸣，然后因为你最后是拿到了2个 offer， 你都把它拒掉了。其实听你这一段经历下来，长达3个月的时间，其实你中间有很多很多的时间成本、精力成本。那你经历了这么多努力，拿到了还不错的这个高薪的 offer， 很好奇你当时为什么选择放弃呢？
这个也说来话长了。我是在23年的这个10月份的时候，就是我有了一个觉得还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就相当于是有一个保底在了，时间上还是安排的比较轻松的。然后我就想着说，哎，我就找个副业做吧。我正式放弃这个 offer， 应该是在这个今年的6月份的时候做的决定。那个时候呢，实际上我已经开始做这个 AI 写作变现的项目了。我放弃大家觉得这个比较 OK 的这种工作的这个根本原因的话，我个人觉得是2个。一个呢是我一直以来就很讨厌按部就班的去上班这件事情，然后第二个呢是 AI 写作这个项目赚到了一些钱，然后看到了更多的这个可能性，它也给了我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信心。然后这2个因素呢促使我在6月份的时候下定决心，确实就打算放弃这个工作机会。然后呢，我这里其实还想补充，就是说沉没成本这个东西呢，因为我在整个大学期间已经就是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了。然后在研究生的时候，我当时的想法非常简单，我说我要转行，然后我就自己去学了编程，学了1年，然后我最后也把编程这个事情就放掉了，因为我发现它没有改变我不想去上班这个事情。所以说这种沉没成本呢，对我个人而言，就从踩坑的角度来说，就是这个坑就是我可能是必须要踩的，只有踩了这个坑之后，我才会觉得说下次做选择的时候我才更有经验，或者说下次做选择的时候就算是这个已经付出了很多，也会更加有决心的去掉头吧。
我觉得不懂说这一个其实还挺触动我的，我的脑子里面一直有出现一句话，沉没成本不应该参与重大决策。我觉得你求职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你人生中一个重大的决策，在这个时候你已经很明确的知道 A 的这条常规路径是你不喜欢的，并且 B 的这条路径是你喜欢且目前能让你挣到钱的。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与其说是掉头，不如说是选了一条对于当时的你来说更好的一条出路。听到这里的很多朋友可能现在正在坐在工位或者在通勤路上，感觉如坐针毡，听到你的这一番话可能也会给大家一点动力吧，就是去找那份自己真正喜欢和热爱的事情去做，可能比你浑浑噩噩重复无聊的工作会更有意义。我也想接着这个问题继续再问一下你啊，其实从12月份之后你有开始去探索一些副业，然后一直到6月份你才下定决心说要放弃这份入职的好的工作，然后去投身在 AI 写作这个赛道里面。你能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你是大概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契机来接触的 AI 写作变现这样的这个赛道或者这个项目吗？
就是因为我本身的话在此之前是基本上没有做过副业项目的，然后对赚钱这件事情还停留在上班上，就是说工作拿钱真的是这样子。我当时还是有一个认知，如果说你想通过某一门副业赚钱，或者说你想学习赚钱这个技能的话，那可能是要接触更多这种赚钱的圈子，对吧？然后我当时就还是知识付费了。实际上在里面作为一个小白刚进去的时候，我说实话呢 因为你本身对这个赚钱这个事情它没有概念的时候，那你就只能东凑西凑。所以一直从12月份到2月份，也就是两三个月的时间，实际上我就是在不断的碰壁的这个过程啊，就是没有赚到钱。虽然说进入了这种信息圈子，但实际上因为自己的认知和这个能力上还没有达到那个地步。然后在3月份的时候，记得特别清楚，应该是3月22号，我就看怎么最近好像大家都在关注这个 AI 写作，然后好多人都靠这个他赚到钱了。然后呢，我就开始琢磨这个事儿，我就看，哎，他们是怎么赚钱的，怎么去变现的，我就上手去实操了。然后我就发现这个项目呢，它带给我的感觉是，就无论你有没有这个基础吧，就可以迅速的能看到第一个正反馈。陆陆续续从3月份到现在，我就开始一直不断的做这个项目了。实际上我觉得很大原因能让我持续不断的做这件事情的话，还是因为它的这个正反馈来得非常的快。可能对小白来讲的话，如果说第一次开始做副业的话，这个正反馈这个东西实际上是我觉得可能比任何东西都要重要。
诶，刚刚听不懂有说，其实你是大概在3月份的时候有看到很多人通过 AI 写作变现这种形式赚到钱了嘛？然后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23年其实3月份的时候 AI 就有一波浪潮，那个时候主要是因为 ChatGPT 带起来的，那个时候很多人教都是教你怎么用 ChatGPT 啊，然后以及教大家怎么部署 ChatGPT， 有一些人也通过那一波赚到了钱。我也感觉到就是可能到23年底到24年，就是 AI 应用的一些场景慢慢的更为人所知，更为人接受。然后我也很好奇，因为可能我之前接触比较多的是 AI 图片相关的嘛，就是你能帮大家分享一下 AI 写作这一边现在常见的有哪些变现形式吗？
我先介绍一下，就是 AI 写作它的一个本身的一个概念。那实际上呢，我们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搞代写的。以前呢，可能是人工去帮那些有文字创作需求的这个客户去撰写文稿，然后交付给他，这实际上是一个服务业嘛。现在呢，有了这个 AI 工具，那我们就可以用 AI 工具来辅助我们个人来完成就是文字创作的这种事情。那实际上如果从做这件事情本身上来讲的话，目前的话我会把 AI 写作分为三个角色。有用 AI 写作来写稿子的，我们叫它写手，也有这个在前端引流，也就是说去寻找这样有文字需求客户的，我们呢叫它做这个流量端。然后呢也有中间的环节，就是这个客户他进来之后呢，我们可能需要一些这个销售，对吧，去成交转化这个客户，就是我们的基本盘上大致可以分为这三个角色。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小白前期的话肯定是从我们的写作端开始，也就是从 AI 写作用 AI 来创作文字开始。那从文字端开始的话，其实它的变现形式就非常简单了，就是找到这样的客户，然后呢去给他用 AI 工具生产文字之后，然后交付这个稿件，你就可以变现了。为什么说这个路径它非常适合小白呢？那是因为无论是在淘宝店还是在小红书或者说闲鱼上面，都可以看到已经有这些同行，他有大量的这种写作的订单，他实际上是需要写手去做承接的。那实际上我们在做这个角色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直接通过这个去同行那里应聘啊，就相当于是也给自己找了个副业兼职一样。如果说只做这一块的话，那你就只能在整个产业链它分到一部分的钱，可能分到是 30%， 也可能分到 20%。 那如果说下一个阶段，当你的 AI 写作非常的熟练之后，你已经非常熟悉每一个稿件怎么交付之后呢，那可能你就会想，哎，那为什么我要去给别人打工呢？对吧，我为什么不能去自己去找这样有文字需求的客户呢？这就涉及到后面你要自己去做一些店铺，也可能是做自媒体，从这个小红书获客，又或者是从电商平台闲鱼这一块获客。然后我前面说到了那个销售环节，成交转化，把这个单子谈下来之后，然后你自己再做交付，这就相当于是你自己跑完了整个环节，那你就可以拿到这个订单的100%的钱了。那实际上还有衍生的变现形式，就比方说去开发一些教程，找更多的这个合作方，往后就可能是一些这个更加团队化的一些运作了。
哇，我感觉不懂说话真的非常的理科生，就是非常慢条斯理，但又逻辑非常的清晰。因为我记得你之前说过你是那个化学生化环材四大天坑专业，其实很多人都对 AI 感兴趣，但又会觉得说是不是 AI 它的门槛比较高。然后我也很好奇，你作为一个非计算机科班出身，你最开始接触 AI 写作这个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以及你现在回头看觉得这个赛道适合比如说可能不懂技术的这种小白入场来尝试吗？
是这样的，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当时遇到的问题。我说实话呢，这个工具大家都会用，现在应该市面上比较火的那个豆包大家可以下载到手机上玩一玩，就非常简单。就我最开始使用 AI 也是非常素人的方式，也就是我就随意的问他，你就把这个 AI 的小工具当做这种你的朋友啊，或者说你身边的一些人呢、啊，你就直接跟他对话，然后他能给你一些答案。但是实际上呢，当我在把它用在文字创作的时候，我当时遇到最大问题就是我没有办法用更加精确的方式去描述客户的需求。你知道怎么跟这个 AI 工具去说话，但是呢，你没有办法用它来解决你的客户需求。更加简单的说，就是你没有办法落实到你的这个应用场景当中。这其实才是很多小白或者说很多没有接触过的伙伴刚加入进来的时候会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家都会用，但是呢，怎么用好它，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第二个困难呢，实际上是心态上的东西。心态上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你在做 AI 写作的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对于很多小伙伴来讲，包括对于当时的我来讲，我第一次在做的时候，因为我是没有做过副业的，我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想法，就是用 AI 写出来的这个稿件它配吗？客户的要求我能达到吗？就是这种心态呢，就会导致我说我写出来了，但是我不敢交，我觉得我这些东西写得很垃圾，对自己不够自信，就是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心态的状况。
因为可能之前没有做过，感觉可能在认知上面就会有一些偏差，或者是没有很好的对自己的能力做定价，是吗？
对对对，这个是一定会遇到的啊，就是这个可能不仅仅在代写这件事上，可能是在其他任何事情上都会遇到的一个心态。但实际上在做过之后发现，哎，就是原来这个写一个稿子客户的要求好像也蛮低的哦，就是我用 AI 写一个，然后他还觉得我写的非常棒，然后逐渐的这个自信心就建立起来了。这是这一块，其实一个是心态问题，另外一个是不懂得如何的使用好这个工具的问题。这个其实和大家的这个专业关系真的不太大，只要你会玩电脑就行。你电脑如果说都不会开机的话，那可能是要重新学电脑了，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我相信我们的听友朋友们肯定水平还是非常棒的。
对对对，就算大家不会用电脑，我跟大家讲个案例，我们在做 AI 写作这条路上呢，遇到过一个不会用电脑的大叔，我没记错的话，他应该是62岁，然后他就不是用电脑来做的这个事情，他是用的手机，而且他不会打字。
哇，手机也可以。
对，他手机上我们也有这个那些 AI 的 APP 嘛，而且他是用他说话跟这个 AI 就发语音，然后呢写了好几篇稿子都交付了，就这样的。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可能听到 AI 这个词就会觉得它的门槛高，但实际上真正门槛高的事情已经被人家就是做成了一个 APP， 我们现在就是作为使用者来讲只需要把它使用好就行了。
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叫做 AI 解放生产力，就是给普通人或者是不懂技术的人也可以有很多去深刻参与到 AI 的一些方式，去跟上这个时代的浪潮。我觉得确实不懂分享的这一段就让我很直观的感受到了这一个点。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赛道适合小白入局吗？就这个问题呢，我想先说一下，就是现有的 AI 工具包括这个 GPT 啊 Cloud 或者说国内的这个 Kimi 啊豆包，那实际上呢在文字创作领域它可以做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就是就像我之前的时候高中初中吧，语文是就最烂的一课，每次写作文的时候都写那种小学生文章一样的，就大白话。这里我为什么说这个事情呢，也就是说 AI 加持下，我一个写文章的基础非常拉垮的这种人，使用这个 AI 工具的情况下，我可以把我的这个写作的水平从原来的可能只有40分能够在它的加持上我做到70-80分就可以完全够用了。 客户他也不会说非要百分百的稿件哦，这够用了。然后这是第一个，针对这种就是说不会写作，然后 AI 也使用的不是很熟练的小伙伴，他完全可以做到就是快速入门。然后第二种情况就是说，可能有些伙伴他本身他已经写作非常厉害，他可能本身写作就是90分的水平哦。那在 AI 工具的加持下呢，就是可能以前我一个小时我才能写一个1000字的小东西，他现在可能一个小时他可以写10个，他在增效这一块会赋能那一批本身在这个领域做得非常棒的伙伴。那为什么说我个人觉得就是蛮适合这个小白入局呢？因为第一个，它是一个几乎没有成本的东西，就是你可能说自己要去做那种线下的创业或者说副业的时候，你要投入多少钱，对吧？你要投入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呢，就跟做跟那个自媒体一样了，你可能前面你就只需要一个 AI 小助理就可以了，然后去学怎么用 AI 来创作文字就可以了。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正反馈来的是真的非常快的。我现在就可以告诉大家，你现在打开你的手机去淘宝搜索文章写作，你会看到大量的写作店铺，你现在马上去点进去跟那个客服沟通说我要来应聘，然后他就把你拉到群里边去，你就会看到大量的写作订单在那个群里边，然后你马上用 AI 工具去尝试写一两个，交付了之后你就能拿到钱了。它就是这么快，它前期的这个正反馈拿到的是真的非常的快。然后第三个原因呢，我觉得可能还是它的这个上限会比很多副业都要高。我接触很多这个大量这种职场人士，他实际上他就算是不用这个东西来赚钱，他也已经把它逐渐的融入到他的这个工作场景当中去了。所以说你如果说你的工作场景有遇到要用 AI 的，可能都不是说你适不适合你入局，我是觉得你必须要进来玩，无论你拿不拿它来赚钱吧，你都要把它尽快的融入到你的工作场景当中，对吧？我是这样想的。
而且我觉得听了不懂说这个让我想起来，就是我前段时间不是去了一趟澳洲嘛，然后当时本来是想找那个签证机构帮我去协办那个签证嘛，结果那个费用超级高，它其实就是帮你把材料整齐，然后帮你写一个推荐信，后面我就是所有的材料都是自己整理的，然后我就是让豆包帮我翻译成了一篇英文的推荐信，甚至就是我都只是说了一些简单的那种提示词，然后我就觉得当时帮我省下了一笔巨款。
豆包应该是现在国内这个非常好用的一款 AI 小助理的，对。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记下就是不懂说的这几些点啊，首先我帮大家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可以去找一些比较好用的这种 AI 小助理，然后呢就是要去找准它的使用方法。再其次呢，就是我们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可以去淘宝店铺啊或者闲鱼店铺去应聘啊，各种方式都可以。然后我觉得不懂为什么懂这么多应该跟他自己的经历非常的有关，因为我有看到你的那个长文故事里面有提到，你在接触 AI 写作这大概9个月的时间里面，你自己就完整经历了刚刚你提到的就是从写手到个体户再到团队作战的完整的过程。然后我很好奇，就是这一路走来，虽然听起来很久啊，实际上就9个月，你觉得有哪些关键性的节点，或者是有哪些成功的方法论可以分享给大家吗？然后你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不同阶段的一个战绩，让大家可以对标一下，如果自己下场尝试的话大概可以赚多少钱。
可以的，我就给大家这个讲一下我完整的做 AI 写作从3月份到现在12月份的一个路径吧，啊，算是一个小复盘。那我尽量用这个比较简单或者说易懂的方式来讲给大家听。当时第一个阶段，也就是3月份到5月份吧，差不多就是去淘宝应聘当写手。你们可以理解为呢，有写作文字需求的客户呢，他就会到淘宝上面去下单，下单成功之后呢，这个订单最后需要由谁来写，也就是我们这些去淘宝应聘的写手来写。那为什么又叫他黑奴呢？那是因为你在整个这个产业分工的占比可能只有20%左右，可有时候可能更低啊。也就是说这个订单呢，它可能是100块钱进来的，中间不断的分钱分钱分到你的手上就是20块钱， 这就是写手，因为写手呢干着最苦逼的活儿，然后做着最累的交付，然后拿的钱是最少的。在这种环境下呢，我当时还是在淘宝呢做了有46单，就第一个月的时候我就做了有46单，赚了将近有8000块钱的样子。虽然说非常的苦逼哦，但是实际上对当时的就是没有做过副业的，就做副业的这个成功经验不是很多的我来讲的话，我是觉得我去，就是我在这儿干，我算了一下我的时薪，我可能每天的这个时薪都有50块钱一个小时了。哎呀，这个活儿太好了。
诶，我很好奇，就是40多单对于一个月来说，这个量算大的吗？还是算比较正常的呀？
这个是算非常大的，这个要看稿件类型了。我做的稿件呢，都是可能需要交付的周期可能会在2-3周的样子。你虽然说通过2个小时把这个稿件写完了，那你可能只有2到3周之后，这个客户才不会有后续的一些问题啊。那有一些小稿件，比方说一些读后感、演讲稿这种的话，它可能只有1000字，它1000字写完了之后就没有后续的交付了。那他可能如果说有的伙伴去只做这样的订单的话，他可能一个月可以做上100单，都是有可能的，这个就看稿件的类型。
但那种其实单价应该会更低一点，然后你这种虽然它比较复杂，但它单价比较高。
嗯，对，我这种的话它的单价可能会大几十然后小几百这样子，就是那种非常小的稿件的话，它可能单价有个位数的，这个就比较恐怖了。
那分到个人头上可能不会几毛钱吧？
不会，我说的是分到个人头上就几块钱。
啊、哦，吓我一跳。
对，这个呢也是和供需有关系的啊，就是越简单的稿件呢，那肯定能写的人越多，然后呢，他们店家分给写手的钱那肯定是越少。在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踩的最多的坑，我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我讲完这一段，大家有可能有些伙伴他就可以动起来了，他可能自己执行力比较强的话，他可能就直接去应聘，然后用 AI 去创作去了啊，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呢，我这里要给大家去提前说几个坑吧，就如果说大家真的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啊，第一个坑可能就是大家前期过于纠结自己的这个稿件，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就是可能自己对这个文字创作这个要求比较高的情况下，你就一直在那纠结，哎呀，我觉得这个 AI 这一块写的不行，那一块写的不行。但实际上呢，我们前期要做的是完成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你把这个订单接下来之后用 AI 写完之后，你大胆的去交给客户，你要先做的是完成的事情。完成的这件事情之后呢，哎，你会收到一个客户的反馈，或者说是客服的反馈，你就是给你派单的那个人的反馈，你就会大概知道你这个稿件他写到底写的怎么样。也就是说这客户他一看你这东西，你这写的什么玩意儿，写的这么臭，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知道你写的到底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自己呢不要在这里假想就可以浪费自己的时间。第二个呢，我觉得也不是坑吧，我是觉得就是说大家要保持一个不一样的心态。我们去淘宝去做订单呢，实际上虽然它的价格是黑奴的，但是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它实际上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实习的地方。也就是说呢，在你没有订单来源，在你没有经验的时候呢，我们就把淘宝呢当做一个新手村，就是你就过去刷经验就行了，有海量的订单，然后这个交付完了之后你可能还能拿到钱，你锻炼了你自己写作这一块的这个经验，以及拿捏这个客户需求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说再去真正实战的时候，实际上淘宝是非常好的一个练手的地方，也就是实习的地方吧。就像现在其实大家很多找工作的，对吧，想找那些比较好的大厂的工作的话，人家上来就是你要多少段实习的经历，对不对？那你可能你去找一个实习的工作呢，人家实习的工作也需要你之前要是什么样的实习经历，就开始套娃了啊。那我们现在在 AI 写作这个事情上呢，实习这个事情，哎，你不用完全不用担心，你可以尽快的或者说非常容易找到。第二个阶段呢，就会在这个5月份到7月份的时候，因为我在第一个阶段我已经沉淀了大量的这种写作的这个经验值嘛，在写作端这一块实际上呢我已经做的还不错了。但是呢我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在做一类稿件的时候，我是完全凭感觉的，我是没有办法把它 做成一个跟 AI 对话的方式，做成一套完整的这种 SOP 化的，也就是流程化的这种方法论的。那流程化这个东西呢，好像又比较重要，你的生产的这个效率是更高的嘛。然后我大概在五月份的时候，我去找了全网的 AI 写作 AI 应用这一块的这个教程，那最后我还是找到了一份让我非常就是满意的这个教程，也是找到了一个大佬吧。这里呢其实有一个题外话，就是我当时呢是五月份的时候呢是学了这位大佬的这个教程，然后呢因为我个人这个学习的还蛮快的，就现在已经在和这个大佬一块儿共事了啊。这个呢我们后面介绍，这里就不插播了啊。五月份的时候相当于是我是有把我的这个写作的这个效率打透了，相当于是我在写作端我的这个生产效率是大概会变到原来的两到三倍左右。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想，我的写作的这个速度已经达到这么快了对吧，那我再怎么写我一个人我都是有上限的呀，我每天我就只能生产这么多稿件，那如何让我拿到更多的钱呢？我当时就冒出了一个想法，我要自己去开一个这样的这个店铺，获取这种写作订单的这种店铺。然后到六月份的时候，我实际上那个时候已经把这个事情开始着手做起来了。我是在闲鱼上面开了这个，当时应该是两个手机，我做了两个这个闲鱼的这个店铺，专门卖这种文字写作的。我发现，怎么闲鱼上怎么他来客户的这个速度好像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我本来会觉得我一个没有做过这个闲鱼的人他做起来会比较困难，但是我一做我发现这个事情真的好像蛮简单的，就好像每天就发这个文字创作的这种虚拟的商品，然后简单运营一下，他就会自然而然的来这个客资，就是会有人来向你询问，就说帮我写个什么东西，就自然而然就来了。然后当时我确实非常吃惊啊，在五到七月份陆陆续续在做这个闲鱼店铺的时候，每个月大概收入能到10000多了，我可以拿到每个稿件100%的钱，对吧？另外一个呢是我这个写作的这个效率相比之前是比之前高很多的，因为这两块导致我个人觉得能让我的收入更上一个阶梯吧。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也是有坑的，这里最大的坑我也可以提前的告诉大家，如果说大家在未来有机会可以做到这一步的话，这里的坑呢是什么呢？就是你自己在闲鱼店铺开店是吧，你会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之前在淘宝做的时候你是只当写手的，也就是这个客户他进来之后呢，中间还有一个成交的环节，就是销售，就是跟这个客户沟通需求啊，然后最后给他报价呀，把这个价格定下来，会有这样的一个环节。那么你自己在做闲鱼店铺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一块好像也需要你自己来做了，也就是你会面对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客户，他的需求是各种各样的，然后呢你跟他聊的时候，你可能这个如果说有时候对吧报价太高了呀，又或者说是你的专业都不够，就是你跟他聊两句人家觉得你这压根就不懂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的客户就会直接跑掉，他就不像写手那样对吧，写手你天天等着单子写就行了。这个时候呢还需要有一些销售的这个思维以及你的这个运营。对我个人来讲，就是我在最开始的时候我的成单率是非常低的，也就是说10个客户他进来之后呢，我大概只能成2到3个，这是成单率实际上是比较低的。然后后来我是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呢？就是说客户有一类客户是因为我自己不专业对吧，我当时怎么解决问题的？大家想一下我们是什么赛道的，我们是 AI 写作赛道的，当这个客户的需求我看不懂的时候，我就把它丢给我的这个 AI 的小助理，让他去帮我拆一下，就大概我就知道大概这个客户说的是什么意思，然后呢我需要从哪些部分开始着手了。这个问题呢我是这么解决的。另外一个呢是报价的问题。报价这个问题呢，就是大家最开始在没有经验的时候，或者说对这个市场不够了解的时候，就是会胡乱报价。后来我就发现这个问题好像也可以解决。那这个是怎么解决的呢？主要是从两个维度吧。一个呢是对吧，市面上是不是也有同行在做这件事情，我就会扮演一个客户，就是这个人呢他是客户到我这来了，然后呢我再扮演一个客户去，同时去两三个同行那里，
那这个客户问我什么呢？我就问那些同行，问到最后就发现，一个是我就会挑那种同行，他的这个专业度比较高的那种，哦，人家是做过有经验的，那我就直接 copy 他的经验就可以了。就相当于是我就变成了那种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客户，从同行那里吸取经验的人。通过这种方式呢，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所有的稿件基本上我都能知道大概是什么价格了。大家如果说有兴趣做这件事情的话，可以采取一下这两种方式，其实还是蛮好用的哦。
感觉刚刚不懂说了一下，就是自己从农奴翻身做主人的这一段经历，听起来就是你可以把所有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上，然后你也找到了一个比较好去发展的一个渠道，就在闲鱼这里嘛。然后我们之前也有很多听友有提到，就是说感觉对闲鱼平台很感兴趣。然后我发现你刚刚说的那几个小点，就是真的是当你从一个单纯的打工角色变成一个老板角色，可能需要考虑到的很多问题，不管是怎么来流量，怎么去谈判，怎么去销售，以及怎么去交付，确实就是从打工人往老板转换的这个过程中，有很多我们可以去继续修炼的。然后我也觉得就是不懂分享这一段真的很有借鉴意义和价值，然后也非常好奇就是团队作战之后你的一些体会和感受，能跟大家再简单分享一下吗？
可以的，就是我基本上呢，从三月份到七月份就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农奴翻身把歌唱，对吧，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呢，我在七月份之后呢，这里要说一下这个有一个前置背景，就是说我实际上我在整个三月份到七月份这段时间呢，因为我本身做 AI 写作这一件事情，那身边也是认识的非常多的这个志同道合的这个伙伴，然后也认识了这个指引我在 AI 写作这个方向上的一些这个贵人和老师。就是我在当时七月份的时候呢，就是开始考虑一个事情，就是说我在想，如果说我一直就是说一个人来做这些闲鱼店铺的话，我总感觉缺了点什么。市场上的这个行情如果说变化了之后，又或者说是这个闲鱼的这个平台规则变化了之后，然后又或者说是后续的这种 AI 写作的这种工具的这个迭代它变化了之后，那我怎么样才能跟紧这个时代呢？又或者说是我怎么样才能做到跑到最前面呢？这个时候我的这个 AI 写作的一个导师，就是我们的这个海岩老师，他呢是想组建一个在这个赛道长期一起跑下去的这样的一个团队。然后呢，我当时就加入了。我想的就是说，你加入一个团队之后，大家有分工合作的情况下，你所有获取的信息肯定是最新的，做事情的效率肯定是最高的，大家能一块儿把这个事情做好。基于这样的情况，我当时也是加入了第四象限的这个团队。就是八月份开始之后呢，我们有了这个团队的合作方式之后，我们就可以说把原来的这个写作的交付，以及中间的客服的这个成交环节，以及前端的这个流量的环节给拆分开来了。有些伙伴呢，他可能就适合做后端的交付，有些伙伴呢，他可能就适合做中间的客服的环节，有些伙伴呢，他可能就适合做前端的这个流量的环节。如果说一个人做自己这个擅长的事情，那就可以把效率和这个上限拉到最大。于是我当时在这个整个我们的第四象限的这个团队的这个盘子里面，我承担了什么角色呢？我是把后端全部都交出去了，我只负责前面的这个引流和中间的一个成交的环节，我的后端的交付，也就是写作这一块，是全部给了我们的团队伙伴在做。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不用再为交付上面花我自己的时间，然后呢，我就可以在前面的这个获客端，我可以把我原来的手机从一个开到十个，就相当于是在这个设备上我加了一个小的这个杠杆。在这种方式的这个运营状态下，我的整个的这个收益值八月份是20000多，九月份直接翻了好几倍，我九月份应该是有17万，然后到十月份也是有5万多的收入。对，基本上是这样子啊。八月份到十一月份，整个这个我的定位就完全是专攻某一个端口去了。这是中间到十一月份，那实际上呢，现在十一月份到十二月份又有了新的变化。
哇，你们的迭代速度真的好快呀！
对，到了十一月份到现在，我已经不会说去主动的去操作 那些手机去做流量获客了。我们现在更多的方式是召集更多的这个伙伴加入进来，也就是加入我们 AI 写作的这个盘子里边，和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可能也会从这个线上去招更多的这个相当于是一些兼职或者全职的伙伴来代替我来做之前的获客这件事情，也会从人员的方面也会加上更多的这个杠杆来做这件事情呢。所以说从整个三月份到现在的十二月份，整个人的这个做这个项目本身它的一个思维方式以及做事的这个行为方式都有很大的变化啊，在这个过程中确实成长了还是蛮多的哦。在成长的同时呢，也赚到了更多的这个钱。
感觉你现在角色就像一个创业公司的那个人力主管，就是组建好这个团队的核心，然后去挖更多的人才过来。然后我刚刚听到不懂说，就是9月份做了17万的收入，然后最高记录当时你分享那个是10天10万加的收入，我当时都被这个数字给惊呆了。我也觉得你们团队用的这个思路其实是很对的，就是很多事情你可能一个人去做你能赚一部分钱，但当你不同的人分工在不同的角色上面，首先它的效率提升了，其次每个人负责那个板块可能他就是最适合最熟悉那个板块的，他可能也能把这个东西最大效用化，所以你们团队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迅速拿到这么多的大的结果。然后我也想请不懂来帮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们的团队，然后你们现在可能主要负责的这个业务板块有哪些。
我们团队呢叫这个第四象限，然后这个名字呢还是蛮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发现第四象限它是又有正轴又有副轴的，相当于是就时刻提醒我们呢，走在正确的路上的时候呢，也要考虑这件事情它的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当然只是我自己对我们团队文化的一个了解啊。就目前的话，我们整个团队呢是有11个小伙伴啊，创始人是这个海岩老师和我们的宇宙，除了他俩以外，其他所有的伙伴呢都是从学员里面筛选出来的，包括我自己也是最早的一批海岩老师的这个学员，我是基本上跟着他学了已经有大半年的时间。目前就是我们主要团队在做什么事情啊？一个呢是我们自己本身会做 AI 写作，对吧，去获取订单啊，去这个交付，这是它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盘子，我们叫它这个基本盘，也就是前面我所讲的从零到一啊，去淘宝接黑奴啊这一块的事情啊。其实呢我们现在做了这个更多的另外一个事情，也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没有接触过这个行业没有接触过 AI 或者说想找一个副业的伙伴来加入进来来做这个项目，我们也在把我们的这个经验和这个对做这个项目的一些认知一些方法把它做成了一个训练营的方式，也就是带着别人去做。这主要是就目前做的是两块的这个业务。那我们团队实际上有一个更宏大的目标，就是要做这个 AI 赛道的一些应用落地。至于为什么就现在在做 AI 代写这件事情，是因为 AI 代写它本身这件事情它离这个钱是最近的。目前来讲你无论是做基本盘还是做这个培训的副业，因为它项目它本身就好做，能让大家都赚到钱的情况下，它的这个现金流的速度是相对更快的。在未来呢，我们想做的可能是更多的这个 AI 视频啊， AI 绘画呀，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这种延展的方向。
哇，我感觉其实听起来还挺诱人的，就是你们不仅是现在找到了一个很适合普通人去做的，不管是副业还是说跟你们一起创业的一个场景，因为确实它的刚需在这儿。就是我刚刚还偷偷在小红书上搜了一下，很多帖子下面很多评论都是急求代写，就各种不管是学生还是年底了很多要写年终材料的那些工作人，然后可能还有各种的像之前说的签证场景，我会发现代写这个场景比我想象中的还丰富。 确实也和布董刚刚说的，就是你们的这个规划立足于这个场景 AI 写作，然后可能会去拓展更多和 AI 相关的场景，让你们这个业务可能板块更加的丰富。我觉得还是很有想法的你们这一个事情。然后我也很好奇啊，就是因为你刚刚也有提到，就是你们对 AI 这个整个的场景还是比较看好的嘛，那你能跟大家简单也介绍一下关于 AI 写作这个赛道的一个容量，它适合作为一个副业或者创业项目吗？
嗯，好的，就 AI 写作赛道的这个容量啊，我们简单来说的话，AI 写作实际上就是原来的代写行业的一个赋能嘛。实际上我们之前团队是做过一个简单的这个调研，调研的这个对象呢是淘宝的这个天猫店铺，差不多调研呢有40多种文体的这个题材，包括一些什么 PPT 啊、商业计划书，还有一些策划案，还有什么 QC 成果报告这种。18种题材的整个在天猫店上的自炒盘子大概预估下来都有193亿，这个可能我觉得当时这个还是就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数据啊，因为我们中间剔掉了很多这种刷单的这个数据，从这个代写本身的它的一个市场上来看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如果说是把我们的 AI 放进来，我们可以本身的用 AI 去创作，我们现在还会说做一些AI 的这个在某个场景应用，直接把所有的文体都封装到一个小智能体里边了。就是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整个 AI 这个写作这一块的发展的。然后呢，就目前来讲，适合作为副业和创业项目吗这个问题，我说实话呢，不是所有的项目都适合所有人，对吧？这个项目呢，它可能对有的伙伴呢，它可能是适合的，有的伙伴是不适合的。但是这里呢，我可以跟大家说几个硬性的指标，就判断你自己适不适合做这个项目。第一个呢，就是你的时间。如果说你每天上班回到家，可能一点学习的时间都没有，那你是完全肯定不适合做任何项目的，对不对？我们要求的是一天，我觉得尤其是在前期的学习阶段，如果要确保你学习的速度快，再加上你的这个正反馈来得快的话，尤其是第一个月第二个月，你的这个每天的时间可能至少得3个小时。第二个呢，心态要摆正，做任何一个这种副业的项目啊，那实际上我说实话呢，我现在看来可能更多的考验的是一个人的执行力，就是真的是 AI 写作这个项目它正反馈来得快，但是呢你可能还没执行到它正反馈来的时候就放弃了，所以说这个执行力这一块就是可能对于有些小白来讲会比较困难，但是呢我个人觉得这个项目它的这个让你能够快速行动起来的动力绝对是比其他的项目要更 OK 的，尤其是在前面学的过程中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它很有意思。还有的伙伴判断这个适不适合作为副业的标准，从收入的角度吧，如果说你是想靠这个副业啊，你就每天你就兼职来做，每个月想多赚个2-3千块钱，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你想每天兼职2-3个小时，你还想每个月赚10000块钱的话，那这个我觉得还是有点不合理的哦。那可能我们大部分的这个伙伴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全职的情况下，一个月能达到过万的收入，这个还是比较合理的。所以说，从收入的角度，大家也可以给自己做一个判断，就是假设你现在你的工作已经一个月给你10万块钱了，那我觉得可能它不适合作为一个副业项目，但是你把它作为一个创业的项目可能是 OK 的啊。所以这个的话，从公司这一块就是大家看自己的这个预期和你的即将投入的时间来看了。
我觉得布董真的特别实诚，不仅是说了就是你们调研的一些很多的细节，还跟大家说了就是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副业或者创业或者全职来做，你可能对应的收入情况是什么。这个真的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干货，大家也可以记一下，就是如果你想把它当做一个副业，你每天只能投入大概2-3个小时的时间，可能你一个月就能增长几千块钱的一个这个情况，如果你当做一个全职可能过万，如果你当做创业可能你可以有更多的收入，这个可能就需要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制定不同的标准，而不是抱有过高的预期，每个人都想当大博主赚几百万，那是不可能的，不现实的。
四字说的没错啊。最后一个就是我想提的一个点，就是这个项目的门槛呢啊，确实真的非常低。因为我前面其实说了很多次了，大家就是低到什么程度，就是大家听完这期播客马上去，我再说一遍吧，就是马上去淘宝搜一下文章写作这几个字，然后呢点完一个店铺进去之后呢，你就跟他发你好，还招聘写手吗？然后那个客服呢大概率会让你加他的企业微信，或者说加一个微信，你加过去之后呢，他会让你帮他刷一单，刷完了之后呢，第二天你可能就应聘成功了，又可能是他会再给你一个信息的收集表，大概收集一下你能写什么文体呀，这个有几年写作经验这些东西。但是这一块大家呢可以去合理的这个给自己包装一下，然后就可以进到一个接单群里边了，你就可以直接去接单了，然后把你现在身边常用的 AI 工具，你现在在没有系统化学习那种高效的提问方式的时候，你现在就一句话一句话跟他对，你说不定你还能完成很多稿件啊，就是这么快。
哇，主打一个真诚啊，我们不愧是我们的听友，就是从听友中来，然后反馈回听友，这种正向的循环我真是太感动了。不仅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不同的形式可能可以拿到的预期收益，以及你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点，还甚至非常贴心的告诉了大家应该怎么立刻开始尝试这个项目，让我们给他鼓掌。然后不懂呢也非常非常的 nice， 有给大家带来一些小的福利，就是他有一个那个淘宝写作的那个入门的 SOP， 然后我会把不懂的微信到时候放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添加他的微信，然后去领取一份这样的资料，然后如果有任何跟 AI 写作相关的问题也可以去请教一下不懂，虽然他名字叫不懂，但我今天聊下来感觉他真的非常的懂。
没有啦。
那我们今天的录制就先到这里，也非常非常感谢不懂今天非常真诚的完整的分享。然后如果大家听到这里感觉非常的有意思或者是很有收获的话，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去留言互动，或者是留下你们的那个课代表笔记啊。如果大家非常感兴趣的话，我们也会邀请不懂刚刚一直有在提到的海岩老师来给我们返场，这个可能就要取决于大家有多热情了。最后也欢迎大家在小宇宙、苹果播客、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荔枝 FM、 微博音频、视频号等多个平台搜索订阅满地找钱，你们的评论和喜欢对我们来说就是最大的支持。那我们今天录制先到这里，拜拜。
大家拜拜。May you have auspiciousness and causes of success. May you have the confidence to always do your best. May it take no effort in your being generous. Sharing what you can, nothing more, nothing less. May you know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happiness. May you always lead from the beating in your chest. May you be treated like an esteemed guest. May you get to rest, may you catch your breath. May the best of your todays be the worst of your tomorrows. Whoa. I made it.